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九章，风流皇帝苦命妃。第一集，少年皇帝偶遇翩翩少女，犹如烈火投入干柴，一段风流韵事使万历抱憾终生。而另一个女人的出现，竟酿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，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再次受到重创。两个女人。1578年，吏部奉慈圣皇太后懿旨，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，并择得皇道吉日，由张居正等人主持，于2月19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。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，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，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，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。太后年高，望孙心切，在他心中对孙子的期盼是越早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按照祖制，皇后一经册立，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，他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。万历九年1581年8月，万历派文书官传达太后意见，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。太后的用意是很明显的，即为了增加皇室的后代。因为大婚后，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，到万历九年12月才生下了皇长女。当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心领神会，启奏说，今皇上养成宗庙社稷之重，远为身世长久之徒，而内职未备，处嗣未藩，这也是臣等日夜悬切之事，但选用宫女侍体太轻，恐怕名门淑女不乐意应选，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年选九嫔侍立，上请太后恩准。几天后，万历在得到太后同意后，命礼部查找嘉靖九年世宗皇帝选册九嫔侍立，先于京城内外出榜晓谕，然后会同巡城御史专访民间女子，凡年在14岁以上、16岁以下，容仪端淑，礼教素贤，及父母身家无过者，慎加选择，陆续送诸王馆，其北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处，另差司官前去选举。此事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3月办成。万历在皇极殿宣布册选以下九嫔，李氏为端嫔，郑氏为淑嫔，王氏为安嫔，邵氏为静嫔，李氏为德嫔，梁氏为和嫔，素氏为荣嫔，张氏为顺嫔，魏氏为慎嫔。王皇后性情端谨，颇有孝心，但却是一位不幸的女性，她享有宫内的一切至高无上的尊荣，但却缺乏一个普通女子可以得到的欢乐。按照传统习惯，她必须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，譬如扶持太后穿衣打扮、上轿上床，皇帝另选妃嫔，她必须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，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的照办不误，很得仁圣太后的欢心和群臣的称赞，以致死后被视为孝端。万历十年以后，郑贵妃虽然备受宠幸，但王氏能够忍耐，不加计较，所以才保持了她在中宫42年之久的最高荣耀地位。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，像选后妃一样，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，凡年在13、4岁或者再小一点的都可列在备选之内， 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、善良有德的人。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、眉目清秀、耳鼻周正、牙齿整齐、鬓发明润、身无疤痕、性姿绝美、言动中离。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，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。他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之后，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，从此再难跨出宫中一步。这些可怜的宫女唯有在骚人墨客笔下，其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。实际上，皇宫里的宫女几千名都归皇帝私有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，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。明末陈晨在《天启宫词》中对宫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：六宫深锁万娇娆，多半韶华怨里消，灯影失笼余永夜，君王何暇半仙腰。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，与之结为夫妻，即所谓的答应或对食；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父干活的浣衣局去洗衣打杂。倘皇帝一时兴致所致，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，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。留在宫中，倘若在繁重的劳动、森严的礼教、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，也不能得到医治。宫嫔以下有疾，医者不得入，以正取药。宫嫔尚且如此，宫女自不待言。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，她们要和内奸的死葬一样，送到北京西直门外进行火葬，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，即所谓宫人鞋，连一块平民入棺的棺材板都得不到，更无需说家人在灵前凭棺遗憾了。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，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，为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，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。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。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，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父亲穆宗看中，私信后生下幼子朱翊钧，才逐渐得宠，而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。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的侧选九嫔之时，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竟悄然来到。这天，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，却不想遇到一个亭亭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。王氏年方17，端庄秀美，颇有姿色。事情如此简单，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，一个体态丰腴、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，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。万历欲火顿至，拉开王氏便伺而行之。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，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。按规矩，万历在私信之后就该赐一物件与王氏，作为临幸的凭证。何况这一举动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住，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。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，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她的不轨，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。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，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。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，殊想春风一度，王氏却暗结珠胎了。王氏身怀有孕，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 猜破并盘问出来。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，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心酸，对王室的景况深表理解，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。她几年前为儿子立了皇后，又为万历一日而娶九嫔，但有心栽花花不开，这些女人丝毫没有生育的征兆。王氏的怀孕恰似久旱逢春雨，老太后不能不为之庆幸。一日，万历是慈圣皇太后酒席，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，她却矢口否认。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，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住，叫万历自己看。事实面前，万历窘迫无计，只得如实承认。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好言相劝：“吾老矣，犹未有孙，果男者宗社福也，母以子为贵，宁分差等也。”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，王氏于1582年6月被册封为宫妃。同年8月，王宫妃不负众望，果然生了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。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